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今天会继续我们谷中百合花的故事，然后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诗篇第112篇。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让我们真的能够享受这一段与他同行的时光。父啊，我们来到您的圣座前，我们感谢您从来不会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来待我们，而是每一天按照您自己的信实的应许托住我们的脚，以至于我们虽然软弱，虽然跌倒，也能够常常在您的恩典当中站立起来。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没有一天是活在自己的心意当中，而是愿意真的把自己献在您的台前，活在您美好纯全善良的旨意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继续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呢，我们说到百合欲哭无泪地看着小野花，他觉得平常那些别人羡慕他的东西，既不能够当水喝，更不能够救他的生命脱离死亡。所以他甚至对野花说，你想不想和我交换一下生命？你来做百合，我来做野花。小野花此时却想都不想地回应说，不，我才不要交换呢。直到旱灾来临的时候，我才是第一次看到造物主对我们野地里的小花野草也是有计划的。平常你强大的枝叶遮盖了我们，现在啊，我们可以活下去，遮盖着您的根茎。虽然你表面上看起来是枯萎丑陋了，但只要我们这些小草小花不死，您的根也不会彻底枯干的。只要等雨水一来，你就会活过来的。等你的枝叶再一次茂盛起来，我们即便是枯干的生命，也会因为有你的遮盖而活过来的。可是你怎么知道雨水什么时候才能来呢？万一要是一直这么干旱下去，我们不就都死定了吗？百合充满怀疑地挑战着小野花。说实在的，经过这么多天的严酷的干旱，百合实在无法相信造物主的美善。这时贴着地面生长的小草忍不住说，我们一直觉得造物主对你是情有独钟的，因为他把你造得如此美丽，香气扑鼻，在整个山谷中就属你最夺目最脱俗了。但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他对你的爱，可是只有你自己看不到啊。平常我们都仰视你，你却从不看我们，现在你快要枯死了才肯把头低下来。可惜的就是，以前你虽然抬着头，你目中无人，并没有学会仰望造物主的爱。现在你虽然低头了，但是还是心中无神呢，并没有学会谦卑感谢造物主的爱，所以你才会这么不快乐的。百合听到这些话，心中非常不快，但也没有心情和力气去反驳。仔细想想，小草和小花说的并不无道理。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反正大家都活不长了。百合并没有期待什么神迹，或者是有及时雨的浇灌。他相信啊， 一种自生自灭的说法。以前就觉得这种说法最简单最合理，不用想太多，也不需要去感谢或者是敬畏什么更高更大的力量。现今整个山谷都在干旱中奄奄一息，相不相信造物主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低着头闭着眼不想说话，无奈的是他关不住自己的耳朵，不时听到旁边野草野花们的对话，有时甚至听到他们放声歌唱开怀大笑，这些声音显得十分的刺耳，在异域的百合耳中显得荒谬无理。正在百合想要发飙爆发的时候，忽然他感受到了一个温柔的大手轻轻地抚慰他。让我们先把故事停在这儿，想想看我们可以如何从百合它的生命状态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呢？今天我们要读的诗篇112篇，让我们深深地去体会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的人才是有福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天天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福，但是我们却忘记那真正的生命的福乐是敬畏神并且喜爱他的律例典章，爱他的话语，爱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这个才是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持续不变长久存在的真正的福。经上记载着天地都要废去，唯有遵行他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的。每一天我们虽然活在祝福当中，却不知道感恩，就好像百合一样。而当困难痛苦患难来临的时候，百合他选择的是让自己自生自灭，而不是回到神的面前，去让他的话语向我们的生命发光。神是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的神，他施恩于人，借贷于人，让人事情顺利。要知道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的顺利都是恩典，因此当不顺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平顺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我们坚定地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惧怕，也只有当我们存着敬虔的心来到神面前，去相信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供应和祝福，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战胜我们自己所面对的这些痛苦和患难。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到底与这个世人有什么不同呢？也许与我们不同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有什么好，而是基督的恩典覆庇了我们，使我们与人不同的全然是神的恩典。但愿在我们生命当中意气风发的时候，我们充满感恩和谦卑，而在我们生命当中低落消沉的时候，我们不忘记向上仰望。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感谢赞美您厚重的恩典，更感谢您赐给我们敬畏您的机会，也让我们在地上在黑暗当中也仍然有光向我们发现。求主纪念我们，因为我们依靠你，我们除了你之外别无可夸。求主帮助我们心坚定依靠耶和华，心确定总不惧怕，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寻求您的旨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1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义人有什么特点？第二，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与神毫无关系的正直人或者是义人呢？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完全不靠主耶稣而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正直人吗？但愿今天的经文故事还有我们家庭当中的分享，能够帮助大人和孩子都深深地感戴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也能够让我们看今天的困难为化妆的祝福，因为他要得着的是我们全人的爱，而他要赐予我们的是他自己。好，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再次走入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
弟兄姐妹们好。
我是邵师母，弟兄姐妹们好。
哇，大家今天又有福利了，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呢还没有做完，我们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几期的内容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邵牧师和邵师母来分享他们的生命，来成为我们的激励。所以在牧师的真的全时间的呼召和奉献的整个过程，也是在你们家庭在家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实施 的。所以其实两个人后来都相继放下工作，然后不仅仅全时间服侍孩子，也全时间服侍教会。这个对牧师来讲，您当时是怎么样得到师母的全力的支持？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你这个师母已经太能干了吧，四个孩子都教育起来了，现在还要在后面支持您。您知道在华人教会的牧师是买一送一的嘛，那个教会对师母是有期待的嘛，所以您二位是怎么样，就是说在家庭教育和教会的这个侍奉上面，你们却都这样敞开的来去回应神的呼召。神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跟着去做，我就顺服，我就踏上这个非常蒙福但是却是一条窄路啊，真的是背着十字架的一条窄路。那您当时是怎么样这么勇敢的踏出这步？我知道肯定师母在后面师母很勇敢的在支持你，可是您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当时的心路历程？
其实我跟师母，我们很早在决定要在家教育之前，我们就已经有奉献的心智。那么当然也是教会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聚会里面，这一位讲员呼召我们夫妻同时奉献。当然那时候奉献也不知道说到底是要走哪一条路，那么奉献之后有很多的方式嘛，所以我们就也在寻求。之后我有一点点退缩，说老实话，因为还是有工作嘛，为何必要就马上工作辞掉去念神学啊，或者说去加入一个，
而且还要赚钱养活在家教育的
对
嗷待哺的孩子。
所以呢事实上呢就拖延了一些时日，那后来就是变成在家教育的这个决定反而是事先呈现，就是实现在我们家里嘛。那当然在家教育之后，看到孩子们对这个学习方面，其实师母她在教导方面其实他有他的恩赐了啊，那么现在还是可以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恩赐，上帝给他这样一个特别的恩赐，不是说因为孩子们
已经听出来了
呀。那那时候呢就是刚刚师母有提到说我们夫妻因为孩子们的在家教育，其实我们的这个沟通呢反而更多
是
啊，因为我晚上从这个工作回来呢，师母要跟我谈一下孩子今天的他们学习的内容啊，那么父亲要怎么样继续跟孩子们能够有一些
做好校长的角色。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的沟通的方式呢，事实上也给我们今天我们现在结婚的这三个儿子他们夫妻之间的沟通一个好的榜样。对，我们发觉他们之间的沟通比我们以前，因为我们事实上也犯了一些错，可是呢今天我看他们，我们孩子们特别是儿子们跟他的太太的这个沟通呢比我们更加的多，
因为他们有非常美好的父亲的榜样
啊。我其实也不是说很好的榜样，而是说我们能够真的在他们面前能够愿意让他们看到说父母亲怎么样沟通对他们将来的婚姻生活是有帮助的。
是，其实因为有这样的一句名言说，你 overall 你的父母亲带给儿女最大最好的影响力不是做父亲和做母亲的角色，而是做丈夫和做妻子的角色。
是的，
因为我们透过夫妻之间的互动让他们看到天国的蓝图，神创造婚姻本身的奥秘就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是一个活出来的神学，非常奇妙的一个工作。所以您二位的这个生命的这种见证，你会发现说哎，我们实际上在家教育的过程是所有的所有都在教导孩子，孩子他们是全人的接受到一个最好的符合神心意的一个生命的经营和传承。
是的，
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孩子们是怎么样看待你们对呼召的这一个回应的？就是爸爸辞了工然后做牧师了， 他们有没有欢呼雀跃，还是说他们肯定必然也会因为这个要付上一些代价和做出调整呢？就好像我们自己的三个孩子一样，那你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们也是受益匪浅的，对不对？
是的呀。那其实我们决定奉献，当然我说已经很早就决定，但是真正走上这一条路呢，事实上也大概是15年前、那么当然15年前我们大概老大跟老二呢，都已经是等于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的在家教育，剩下老三跟最小的，所以其实他们那时候其实也都在学校里面了，就是在大学，因为我们在家教育事实上就做到高中为止这样子。他们呢，其实对于我们真正出来全时间服侍呢，他们其实也都赞成，虽然他们没有，
因为他们看到你们虽然没有全时间的时候也差不多全时间了，就是我想这个是个预备。
是的，在教会的服侍其实就是说在全时间真正走上这个全时间服侍的道路之前，在教会也已经有很重的服侍
了。
对，那么其实我们那时候也参与一些其他外面的事工，所以事实上几乎我们的周末都是在做事工了，白天就是上班以外，周末就是在做事工，所以让他们也知道说父母亲接着真的要走上这一条全职服侍，他们没有嘴巴说哦我们很赞成啊怎么样啊，其实他们心里面也是觉得这是神的带领。
是的是的。
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老大就是爸爸出来决定工作辞掉做全职间的那个牧者牧会工作的时候呢，老大曾经跟我谈过哈，他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你们没有出来全时间
我才觉得奇怪，
才觉得奇怪。所以其实上帝已经在不知不觉在我们在家教育的10多年的时间呢，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价值观侍奉观其实已经是一个全职侍奉的一个家庭啊，尤其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那时候比较少，老四那时候就跟着大哥哥大姐姐，
对对对，
前面三个其实在教会事工还有外面的事工里面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
是，
所以参与的事工是很多层面，像我们全家一起侍奉的岗位，老大就是服侍那个职场的啊，就是
young adult
的那个事工，然后他们也参与青少年的事工，
是
的，训练门徒，因为他们也受我们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服侍都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事，
他们的他们更多的是那个 people
对对，他们四个都是 people person， 所以他们自己觉得他们已经是一个奉献的家庭啊，而且都是在训练跟他们同年的那一批人的。所以这个是不知不觉走上去的，我想要讲的结论就是这个。
对对。
所以当爸爸妈妈全时间都在做牧养工作的时候呢，他们觉得那很自然的。
是是是，因为其实神早就在预备了。
是，
甚至我认为说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条路最终是因为我们看到是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呢他就在借着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顺服的决定，最后我们发现说哎，原来成品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是我们
是我们
我们在神面前被他塑造。
exactly, right,
那这几个孩子我相信在家教育的过程也是这样的过程，
是的，
就是他们透过我们，然后我们透过他们，我们彼此得造就之后，最终是神的工作成就在我们整个家庭的计划当中，包括侍奉的计划。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也鼓励我们听众朋友们去思想，就是千万不要把侍奉生命家庭生活分开，
是的，
因为这都是一体的，我们的一呼一吸动作气息存留本当都是应该为了荣耀他而行，要不保罗怎么说，你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以前我儿子小时候就跟我讲过说，妈妈我今天是吃面荣耀神还是吃饭荣耀神我说你觉得呢是你自己的思想吧，你在这个整个抉择的过程当中是为了什么，
是的，
这就会决定了说你的这个行为是否荣耀神。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哇，原来神要求的是这么高，但是我们本来做不到，可是他已经接纳我们之后，然后在很久忍耐的陪伴过程当中让我们去做到。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我觉得其实子女教养也是如此，就是我们已经完全的爱了我们的孩子了，但是我们又允许他们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 让我们参与在其中，然后我们的参与呢只不过是观看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现在更深的体会就是，尤其是你们这些老前辈已经走过的时候，我们从你们身上看见，每一次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敲打和安慰，就激励说不要怕，只要信啊，因为孩子真是在神的手中。
事实上哈，最关键的一个思维，作为一个基督徒父母亲，或者是传道人作为基督徒父母亲啊，最关键的一个思维不是在家教育，最关键的思维不是说你的孩子学术水平可以有多高，最关键的思维是我如何活出那个福音的信息。
Amen。
福音的信息最重要的一个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创造的神介绍给我们的孩子，
是的，是的，
我们怎么样把一个与我们败坏的人类立盟约的神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如何把我们活在这世上神给我们的托付那个大使命传给我们的孩子，那这个都不是口传，
是
而是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气息去传，那这是关键的信息。因为如果我们的焦点是在注重我们孩子的学术水平是不是出类拔萃，那你注定要失败，因为有一天你会很心痛。因为我在我服事的旅程当中，我真的是刻骨铭心的，我自己亲自认识的很多的孩子到最后是这个，但是呢学术上出类拔萃不代表就不敬虔，
是的，
就这个逻辑一定要思考清楚。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的孩子，我们想要教育他的是希望他这个人品是在基督耶稣里，他的生命是与基督联合的，这个观念，
是的，
让他能够进入，然后呢教他在他还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教他如何去学习，而不是把我会的注入给他而已。
Amen。
所以我现在就观察我的孩子成年之后，他们必须要独当一面面对支撑他自己所建立的这个小家庭
的
时候，发现他主动的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是的，
主动的去寻找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些的内容，
他去做研究，
学会了如何去学习。像比如说老小呢，我那天才跟一个同工在分享，就是说老小给我最大的惊喜，因为他现在成家立业之后，我发现他会自己rebuild 他的车子，就说买了一个旧车，他可以重新把它
翻新，翻新之后
变成他会换那个传动轴，他会换刹车，
就是高级定制。
那不是我们教的，因为他学会了怎么去学习，他会怎么样去整修，他重新翻修一个旧房子，
是是是。
那这是谁？他才二十几岁啊！
是哇，太棒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活的生命，
是的，
而且他那个生命是上帝给的，不是我教出来的，是上帝给的。那我们要尊重神在这个孩子生命当中的创造，你让他能够长，
是的，
不要去把他扼杀了，
是的。
我们中国的教育是哈，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当中要把他勒在那里，
是我常常有在节目当中家长学堂里面分享，就是说我们常常把神给我们的产业变成我们的产品，本来是神的 property， 是一个产业，我们要管理，但变成我们的产品，我得捏一下，我得塑一下，我得管一下它。那我觉得刚刚师母分享特别精彩，我需要总结一下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就是你是否把福音的大能活在您的生命当中，在整个教育子女和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我们活的是福音，我们是让人看到说神是无可推诿的神。
是的，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断的持续的去注目在我们这个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去认识神，就是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这是我们的最 ultimate purpose， 最终的这个目标。但是有了这个最终目标，并不意味着说中途我们没有停泊，没有跌倒，没有这个弯途啊等等，But it's okay， 我认为说这是成长的过程呢。我们允许我们自己犯错的时候，我们也会忍耐我们的孩子，可是只要我们教会他的方法，就是 做人的方法，做门徒的方法，学习的方法，让他们真的知道说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去办，有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寻找神，然后有学业的问题的时候做研究，对不对？哇，我们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内容还没有说完，不过没关系，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呢继续会请邵牧师师母来跟我们继续畅谈他们的生命，让我们多多的受益。我是林征儿，
我是邵牧师，我们下回再见。
我是邵师母，我们下回见。
好，下期再见了，拜拜。
失望的时候你赐下盼望，悲伤的时候擦去我的眼泪，死因有苦你用此生牵引，唯有你，唯有你，唯有你，以永远的爱来爱我。虽然你知道我一切的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创造主已为我钉十架，软弱的时候你体恤手，将我扶起，在黑暗之处为我点上明灯，唯有你，唯有你，因为我钉十字架。